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的马太福音今天要进入15章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1到20节。我们先来看头9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好，我们先读到这儿。哎，金导，我看到又是一场唇枪舌战。
没错。
而且很有意思啊，我看到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从耶路撒冷大老远的跑来见耶稣，就专门为了跟耶稣说第二节的话。
真的，还真是不辞劳苦啊。过去我们也分享过，好，法利赛人和文士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态度跟行为跟他们的那个心里面所想的呢，其实是我觉得还蛮一致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触怒了他们。耶稣在很多的场合说的话呢，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的让他们觉得得到一个表现的舞台哈，或者是比方说可能很攻击了他们那些自认的这种属灵优越感，以致呢到后来一个地步，我们知道吗，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那个恶念越来越强，一开始找他的话柄是想挑他的错处哈，但是后来发现百姓听了耶稣的，而且觉得什么，耶稣说的话是有权柄的，
而且挑不出任何的错。
对，结果他们的心就开始想要找把柄，想要除掉他。他们最希望能够向百姓证明耶稣这个人该死，因为他是亵渎神的。哇，那可以不只是杀掉这个人，而可以整个铲灭掉他在那个人民百姓当中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正面的印象
和影响力。
没错。所以我看今天的经文，我真的觉得就是，哎呀，你也不能说他们不是大发热心。所以从他们当中出来的，你还记得那个使徒保罗，他说我原先也是法利赛人嘛，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那时候他名字叫扫罗嘛。他说我可以见证，他们为神啊，为他们自认为说向神要做的事情呢，
大发热心。
对，那从今天这个真是个见证哈。你说今天如果换成是我们的话，就算你遇到教会里面，或是你听到那个别的地方有什么人的这个牧师啊或教导啊你很不喜欢，你大概最多，或是我吧哈，我大概最多就是在网上骂一骂呀，私底下说说他的坏话呀，
或者心里面嘀咕一下。
对，你说要让我什么，就要说是走，
远道而来。
没错，而且你别忘了那个时候他们是用走路的呀。
而且文士和法利赛人平时啊，要不是因为耶稣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估计他们平时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有太多的往来吧。
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那个信仰的环境背景里面来讲的话呢，确实都算是所谓的属灵精英分子吧，哈，宗教精英分子，有很高的这个社会地位，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的确是很认真的钻研神的话语。但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彼此之间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法利赛人哈，他们比较呢，更强调行律法的事情，监管人们，他们自认为是律法的这种护卫者，监督的人们要正确准确的遵行律法。所以呢，非常抠字眼的哈，对于这种律法的怎么样去做才是符合在圣经当中对于律法这些规定的要求。那文士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比较是属于学者路线，但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的文士呢，既是文士也是法利赛人，但是呢，并非所有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也并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文士。但是呢，面对耶稣的时候，哇，他们都共同成了同一派，叫反耶稣派。
那这个第二节，他们来挑耶稣的刺儿， 他们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所以不洗手很严重，是不是？
说实在话，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哈，要看在什么地方。如果真的咱们要来抠字眼抠律法的话，还有翻在什么人的身上。比方说第一个，在圣殿里面，当祭司要向神献祭的时候，不管是预备这些祭物啊，或是要宰杀这些献给神的牲畜的时候呢，在那里律法是有清清楚楚的规定，但是有个前提，那是因为这些事情呢，你要表示你对这个事情的敬重，跟一种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待的一个严肃性，所以当然祭司是一定要洗手，
也表示一种圣洁和一种庄重。
没错，也表示什么？祭司敬重神和敬重自己的服事。
这个能理解。
另外呢，在律法当中有没有定规一般的老百姓哈，比方说吃饭啦或什么什么之类要洗手？有，这是属于什么？叫做生活卫生方面的。但是生活卫生方面的话呢，就说这个地方的遵守，坦白讲哈，其实即使在法利赛人这种所谓的抠字眼里面哈，他们也会讲到说，有些情况下呢，你不能不容许会有些例外。比方说吧，没有水可以洗手，可是你又很饿了，必须吃东西。就好像在圣经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记载，比方说我们讲说那个先知以利亚，
他在加密山上大战群雄，然后一股气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在罗藤树下，天使给他送了饼，然后给他带了水。
对，那个水大概带去给他呀，应该不是光是让他去洗手的，而是主要是给他喝的，真的是在一个旷野里面。那很明确的在那个经文里面看得出来，那个饼跟水是让他添补心力的，就是给他吃给他喝的。
是
在圣经里面，还有比方说以色列人很多时候他不是作战的时候，打完仗然后浑身，坦白讲吧，那既是血污又是泥土。还记得有一个记载不是吗，讲那个扫罗他的那个儿子嘛，约拿丹带兵出去打仗吗？那一天呢的战争呢，就是进行到就是说挺累的，而且挺晚的。当时以色列民就是饿极了嘛，匆匆忙忙的宰杀了牛跟羊。然后在那个景况里面的描述里面，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可以确定，第一个他宰杀牛羊就没有洗手，也没有条件洗手，然后也没有那个时间去洗手。对，甚至他们讲到他们吃的时候什么还是带着血的，就血可能还没放完全。从那个圣经对这个事情的记载里面呢，很清楚的提到一个评论呢，是说神并没有追究他们，哎，你们没洗手哦，甚至没有特别追究说，哎，你们吃了带血的肉哦，因为知道在那个情况里面是有例外的。所以说吃饭不洗手是不是一件鼎鼎严重的事情？其实坦白讲，就连法利赛人当中这些他们历世以来里面解那个律法的这些老师们哈，他们也说必要例外的时候就会例外，而且神在这种情况下要记住，这种例外的情况也是神允许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所以说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必然是有怜悯也有恩典。
阿们。是，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专门挑这一点来说耶稣，难道就想凭这么一个不太起眼的事情来定他的罪吗？
其实这里面的话就是他用意就很多了哈。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千里迢迢从耶路撒冷跑过来哈，第一个就揪出这件事情来。那为什么揪这件事情来呢？因为还记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哈的前面，发生过一件大事，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就说
五千，
那五千人还是只算男人，如果算当时还在场的这些女人跟孩童的话呢，那可能是超过万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许多人那个时候就愿意要来跟随耶稣。哇，这个人可以做我们的王，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是不是一定也会传出去？
没错。
那到了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耳中的话，那这还了得，这是个他们本来就想要除去他的人。然后呢一听见，哇，他这次还写了一个更，就说没有人能够否认，就之前他们不是还否认耶稣吗，说哎，你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嘛，对不对？那你可以说那时候耶稣行的那个神迹可能还是个小范围的，可是现在耶稣呢行的神迹是当场就有10000多人亲眼见证五饼二鱼喂饱了人。哇，那这一下如果你想要除灭耶稣的话，你可以想想看那你要怎么办。而且为什么就揪着吃饭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是很多圣经学者在讲的，当时估计那五饼二鱼天色又晚，还记得那时候不讲吗，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呢，
更没有水了。
对，换句话说，那要揪耶稣的毛病的话，那的确马上立刻就什么，你们吃饭没洗手，因为你们不照律法的规定，好像你们就是一群刻意蓄意到旷野里去集体犯律法的一群不法之徒，你可以这么讲。
别的事情上挑不出刺儿，完至少能在这件事情上逮住一个小尾巴。
对，他们还特别强调，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这里讲的古人的遗传哈，讲的就是法利赛人过去那些老师们在讲到，就是关于洗手，因为法利赛人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为特色，就是他们呢，虽然他们自己不是祭司，但是他们呢，尽可能的为了要保持一个洁净感，
嗯，
啊，表示自己有属神子民的身份，所以他们呢，就是常常不但吃饭前一定要洗手，而且连盛饭的这个盘子哈，都要在水里面过过。洗手还规定嘛，就是洗手一定要什么，洗到手肘这个地方。
那他们简直是以外科手术大夫的标准在严格要求自己。
没错。
但是请问这种饭前洗手是神的诫命吗？
坦白讲，第一个，若是要论到那个需要严肃遵守的话，是牵涉到这种献祭的仪式，那是只属于什么祭司那边的那个要求。
嗯。
而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其实什么，神当初在律法里面吩咐的时候呢，老百姓要守这个洁净主要是一个生活的卫生。
嗯，
神当初在吩咐的时候呢，也的确他就没有讲说，但是如果一些条件情况下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你要是没洗手的话，你就被神视为是不得救的或是不洁净的。
那这也太夸张了吧。
说对，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什么，这些从耶路撒冷特例来的嘛，他们就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来证明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做了干犯神的事情
啊，
故意的和蓄意的去违背神的律法
啊。所以进到你觉得他们说这句话之后，他们期待耶稣有一个怎样的回应呢？
他们可能会期待第一个就是耶稣不承认，没有啊啊，什么时候我们不洗手你在旁边盯着看了吗？
就不管耶稣承不承认，反正就顺着他们的话题就进入了他们的圈套。
没错，不过在他们的圈套当中呢，留了一个漏洞。你看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讲什么，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
嗯，
什么叫古人的遗传？哦，这里讲的可就不是说圣经哈，
嗯，
讲的是一个叫做希伯来文叫做米士拿，米士拿，那个米士拿什么呢，是指说历世历代法利赛人这个教派哈，他们里面的这些老师们对于这些律法的这些解释，
就是人的传统。
没错，耶稣也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人哦。
嗯，
他们法利赛人跟文士固然是设了一个套，就说哎，你为什么啊不照这个我们过去的祖先们解释律法的时候的说法，然后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哇，你这是不是刻意跟蓄意的要干犯神的律法？然后耶稣回答说什么，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换句话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人的传统犯了神的命令呢？
没错，就是他们本来的意思是要讲什么，是要讲说耶稣你没有遵守这些古人的遗传，所以你就什么犯了神的诫命。
嗯，
结果耶稣是在讲什么呢，你们那些所要坚守古人遗传的这个心态还是什么
犯了神的诫命。
没错，
耶稣太厉害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问题。
对，他不在那上面跟他纠结。
嗯，
刚才讲嘛，他们期待可能就是耶稣要不然就是不敢承认啊，那就说哎你撒谎，要不就是你承认哦，那你麻烦了。结果耶稣什么直接点破那个重心，你们在拿的并不是神的诫命，你们拿的是人的遗传。
嗯，
那人的遗传当中，然后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当然耶稣在这里哈，先要强调他并不是说什么过去那些那人们愿意因为认真读律法解律法所留下的那个米士拿那个解释律法的这个记载，用我们现在今天的话来讲就好像是个解经书吧，我们这样讲吧。耶稣不是在讲那个解经书本身，好像说啊，所以我们就废掉了那个解经书。但是解经书不能取代神的话，因为人是有可能会误解跟误用的。
阿们。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来讲什么人的遗传的时候，应该是将人的遗传随时随刻要什么重新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当中，重新再做对照，而不是很轻易的随便就拿着人的遗传来取代神的话，甚至拿这个来陷人于不义，用这个人的遗传呢来攻击耶稣，或是攻击耶稣的门徒，认为他们是亵渎神的、不得救的。耶稣说，这不是你们当用这些遗传的方式。
嗯，
所以他才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因着用你们的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们明天见。